来看创世纪第九章。创世纪第九章就文学来讲，它是一个很精细的文学架构。那在这第九章它大致上分为三大段，它从这个第一节到第七节这一段是谈到挪亚他们一家人出方舟之后，那么神对地上凡有血气的这一切所说的赐福的话。那第二段的话它是从这个第八节到第十七节，这一段是记载着神跟挪亚一家人以及从方舟出来的这一切活物的立约。那这个立约是强调神他在立约的这个约当中他定下了彩虹为记号这一段它的中心点是在强调神他不再用洪水来毁灭这个地上的一切活物以及毁坏这个地。那第三段的话它是从这个十八节到二十七节这一段，这一段是记载挪亚他出方舟以后他所做的工作。那重点在于挪亚他成了一个耕地的人和合本说他是做起农夫来，那他栽种葡萄园，以至于他喝醉酒，那导致于这个他所说的话是对韩的这个子孙迦南所做的这个咒诅。那对于闪和亚伯他是用祝福的话。那最后的二八二九他本来他应该是接续在五章三十二节之后的是构成第五章一个完整的家谱。那么我们就先就这个第九章，既然它是一个精细的文学的安排，那么它在当中所描述的一些用的字词，有时候它用的方式是有简单趋于繁杂，但是有时候它又会反过来，它会用繁杂的描述然后又趋于简单那这两种的手法它互相的一个并用所以对于它所描述的带出方舟的这些活物那我们就应该用一个更宽广的范围来看，用文学架构来看它所描述的这样才不会因着有一些字词的增或者减那就由当中产生出不必要的这个疑义来。好，那我们就先来看这第一大段从第一节到第七节这一段也让我们从文学上看出来，它七节它是用首尾对应方式也就是第一节它对应第七节，那二节对应六节那三节对应五节，那当中夹在中间的也就是这第一段的一个中心点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我们来看第一节，神赐福给挪亚和他的儿子，对他们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了地那这个神对挪亚和他的儿子们的赐福的话，它是根据创世纪一章二十八节的一个重复那这个是神的一个赐福的话。那我们来对照第七节第七节说，你们要生养众多， 在地上昌盛繁茂，啊，它是一个啊首尾对应。那么我们啊来看第二节，凡地上的走兽啊，那这个走兽就是活物，和空中的飞鸟，多必惊恐惧怕你们，连地上的一切昆虫，海里的鱼，啊，海里一切的鱼都交付在你们的手。那这样的一个啊说法呢，啊，它也是根据这个由创世纪第一章，神按照他的形象样式来造人，那把这个空中的飞鸟、地上的活物以及海里的鱼来交给他所创造的人来啊做这个治理管理。好，所以这里的话，让我们来好看他所对照的第六节，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因为神造人是照自己的形象造的。好，那这一节它是啊引自于创世纪一章的这个26节、27节。好，那为什么说二节跟六节是对照呢？因为我们知道，从创世纪的这个26节到28节这一段，那么这些神所造的活物是托给人来经营管理。那在第9章啊的3节会谈到说，活着的这个动物多可以作为你们的食物。所以啊，在第二节这里，为什么这一些地上走兽、空中飞鸟，还有地上的昆虫、海里的鱼啊，被交付在人的手里？那这一些活物啊，都要占据惊恐啊，占据惊恐人类。那也就是它被人所管理征服。那三节说啊，可以成为人的这个食物啊，所以这个二节啊，就已经隐含着人对这些活物的生杀大权的一个掌握。但是对照第六节，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啊，那他把它上下对比出来，神所造的活物托给人来管理经营，掌握他的生杀大权。但是六节，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所以人对于人就不能够流他的血，那把人跟神所造的其他活物把它区隔出来。好，那这也符合了创世纪啊一章这个神照着他的形象造人以后所说的话。啊，他把它啊再一次的用文学的方法啊，把它描述出来。那我们来看第三节，凡活着的动物多可做你们的食物，这一切我都赐给你们，如同菜蔬一样。那这一节的话，作为啊人的食物，在原文来讲，他是说啊，给你们啊，对你们来讲，它成为食物，如这个绿色蔬菜哦，我曾赐给你们的这一切。但是这第三节啊，就它的原文的引用来讲，如同菜蔬啊，这个字它是跟啊创世纪的1章30节，这个本来是赐给这个地上活物做食物的。好，那么人啊，神给他的食物是能够结种子的这一些菜蔬啊，或者结种子的这一些果子啊，是做人的这个食物。啊，那他在这边啊，他用这个文学的一个描述啊，他把这个人对于神所造的这一切活物，他的一个经营管理啊，那掌握着他们的一个生杀大权。 好，那我们来看三节所对应的第五节，留你们血害你们命的，无论是人啊，无论是兽，是人，我必讨他的罪，就是像个人的弟兄也是如此。他把人跟神所造的其他活物把它啊对称出来，其他的活物它的文学的描述是说它要成为啊你们的食物。那这个食物它本身它还有另外一层的含义啊，因为在摩西五经上，他啊曾经在这个民数记的13:32，哦，他也有用食物的一个比喻说法，啊，那就是那12个探子被摩西所差遣去窥探迦南地，那回来啊，有10个这个不信没有啊没有信心的这10个恶探子，他们所形容迦南地的居民，啊，他说那地的居民啊，身材高大啊，像巨人，那他们是啊吞吃这个啊，能像是吞吃居民的这些人，啊，他把那些人把他形容成啊，他们是会吃人的，啊，所以这个食物的更深一层的意义啊，它有代表着一种征服啊，因为你啊在征战上的一种征战，你把敌人打败了，那它就好像是啊你的食物一样啊，任你取用啊，这是他们一个古代的一个说法。但是对照第五节啊，因为人他有独特的神造他的一个目的，他代表着神要在地上来经营管理啊，空中飞鸟、地上的活物、海中的鱼，他还要把这个大地啊，把它管理啊，把它践踏啊，也就是啊来治理这个地。哦，所以人跟其他的这些动物它是有别的，哦，所以哪一些啊是人可以掌握它的生杀大权，那么人对于人它的血它是不能够去流的，哦，那这边不但人不能够流人的血害人的命，哦，就是其他的这些活物啊，这些神所造的，如果他们伤害人的这个生命的话，那第五节啊，神说他必讨他的罪，那就是像个人的弟兄也是如此。那这边啊又加上了这个说，就算是弟兄啊害了弟兄，那么神他也要讨他的罪啊。那这边加上弟兄，那让我们知道说他是对应着第四章，也就是该隐啊，该隐他杀了亚伯这件事情啊，所以他在这边啊就再次的把他提出来啊。那我们看到这个中心点就是说，唯独肉带着血，那就是他的生命，你们不可吃啊。那这一句话啊，也就是说神所造的其他的活物，那他的肉如果当中有他的生命，也就是那一个血，那你们不可以吃啊。那这边啊，虽然啊就这个表面的意思上来看，好像说神把出荒州的这一切活物都给人来做食物，但是我们啊一定要记得啊，他是用这种文学的方式来表达。那我们知道从第六章开始啊，从第六章开始，神看到地上的这一些有气息的活物都满了强暴，那神啊大大的忧伤，他说要把人啊，从人到一切的这个陆地上以及空中的这些飞鸟都从地上扫除的时候啊，那特别吩咐挪亚要预备方舟啊。那么也谈到了要把这个活物把它啊带进方舟啊。那带进方舟啊，他在第六章 跟第七章，哦，他就有谈到说要保留生命，哦，在第六章的十九节说，凡有血肉的活物每样两个，一公一母，你要带进方舟，好在你那里保全生命。那同样的，在第六章的二十节他又讲一次，飞鸟各从其类，牲畜各从其类，地上的昆虫各从其类，每样两个，要到你那里保全生命。那第七章，哦，他又由这个比较简单的描述来到，哦，比较繁复的描述。第七章的第一节说，亚威对挪亚说，你和你的全家都要进入方舟，因为在这世代中我见你在我面前是义人，凡洁净的畜类你要带七公七母，不洁净的畜类你要带一公一母，空中的飞鸟也要带七公七母，可以留种活在全地上。好，所以我刚刚所引用的这几节就有两次谈到保全生命，那一次谈到说要留这个种子，留这个啊能够传种的。所以我们啊来看第九章，当神赐福给挪亚和他的一家人的时候，这边所描述的这个方式，它是以这个第四节啊为重心点。那第四节的这个说法，它是一个献祭的说法啊，因为在无论在利未记的三章十七节，或者说从生命记的十二章十六节到二十五节这一段，啊，他都一直在强调献祭的这一些啊祭肉，他啊如果人可以分享可以吃的，那他们就啊可以吃这些祭肉，但是祭牲的血跟祭牲的脂油啊是要烧在亚威的坛上的，献给神的。好，所以他是用这个角度来讲，所以他在这边他就不用跟你说啊这些一切的活物还要啊，他就不用再重新的讲说洁净的不洁净的啊，因为我刚刚所引用的被带入方舟不洁净的就只有一公一母，那如果这边出方舟以后神仍然容许他们啊也可以吃不洁净的话，那这一些不洁净的岂不是出方舟以后又要绝种了吗？好，那这样跟创世纪的第六章还有第七章他三次所说的保全生命啊，能够流走，那跟神的这个计划跟神的旨意就相违背了，所以神他所说的话他不会自相矛盾自打嘴巴，所以他在这边他所说的这个啊对你们将成为食物的这种说法啊，他是指着这个可以献祭啊，或者说啊利未记十一章所说的那一些洁净可以吃的食物啊，因为我刚才引用的是说不洁净的这一些啊地上还有空中的啊地上的这一个爬类啊爬虫或者畜类啊，或者说啊这一些它被带进方舟保全生命，那现在放出来就是要让它繁衍啊，所以神他不会让啊挪亚一家八口啊对这个一公一母来做这个宰杀的动作啊，反而是洁净的牲畜啊，它是被带进七公七母，那这个无论是啊做献祭或者做挪亚一家的食物的话，那他们还留有这个啊鱼种可以来繁衍下一代啊。那在这边啊第四节既然被凸显出来啊，那我们就知道说第九章的第一段它是接续 创世纪第八章，也就是挪亚出方舟以后他所做的这个献祭所带来神的一个赐福的话。好，那我们也说表面上的这个第一层意义，就是神他把他所造的，也就是地上的这一切活物，空中的飞鸟，海里的鱼，来交给人来治理。啊，那这一个也就是我刚才所说的啊，它是从啊创世纪的一章啊，从这个26到28啊这一段，他用不同的一个文学表现啊，那他在这边用战争的一个手法，也就是啊神托付给人所经营管理的，那么他被人所征服啊，他是用这样的表现来啊来谈到。那用吃啊，当然这是第一层的意思，那吃并不是没有受限制。那在这边啊，他用这个神赐给他的，他们可以吃。那么如果这些活物他还有血啊带在他里头，这是他的生命，血不能吃啊。所以我们知道他这个他也是啊比照创世纪第二章的说法，神规定亚当夏娃园中的啊这一些果树他们要吃，唯独啊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他们不能吃啊，这样的一个对照。神吩咐给他们的吃啊，可以吃的跟不可吃的把它区分下来。那这一段它是以这个服侍神啊，以这个献祭的一个角度来讲啊。那可吃的啊，是神赐给他们可以吃的这些肉，那么血啊他们就不可以吃。因为按照啊利未记17章第4节的说法啊，在以色列人旷野生活的时候，那么神特别透过摩西来吩咐他们，要叫他们如果他们要宰杀这个洁净的牲畜，那他们一定要先带到啊亚威会幕的门口啊。那利未记17章第4节他就是这样的强调，如果宰杀这一些牲畜不先带到会幕门口的话，那么流牲畜的血的罪啊就要归到那一个宰杀牲畜人的身上。那这样严格规定的目的啊，是为了要避免啊摩西那一个时代的人他们去侍奉这个公山羊啊，也就是他们以前在埃及所敬拜惯了的这个别的神啊。所以但是到了啊以色列人到啊约旦河东之地准备进入这个迦南地的时候，那么神透过摩西的一个吩咐，也就是说以后他们进了迦南地，如果他们想吃肉的话啊，那神选择利未他名地方离他们的园啊，那他们就可以啊随着自己所需要的来宰杀牲畜啊，但是只是这个牲畜的血啊他们不可以吃啊。这是在这个生命记的啊12章啊那里啊他特别的一个吩咐记载啊。所以他啊在这里啊又以第4节作为中心点，也就是神所赐给他们可以吃的这个活物，那么他们只能够吃他的肉啊，血啊是不能吃的，因为血是这些活物的生命。那本来生命是神所赐的，那神所规定的他们任何人啊就不能够去违逆神所定的这一个诫命。那么我们啊也来看到说，从这个第5节还有第6节的这个说法啊，他一方面他就是反 反映了创世纪第四章的一个记载啊，因为第四章他谈到了该隐他杀了自己的兄弟亚伯啊，那在这个第四章又有记载的该隐的这个第七代的这个孙子拉麦他的一个残暴，他说哦，如果有少年人哦来这个对他有所伤害的话，他就把他杀了。那拉麦他的一个自夸，他比这个该隐更加的残暴。他说，杀该隐的必遭报七倍。这个是引用神对该隐的说话。那拉麦他自比是神，他说，凡杀拉麦的必遭报77倍。所以这是第四章那边有谈到了该隐和他的后代拉麦的一个杀人，还有这种残暴，那还这么大言不惭的他比照神的一种说法，那把它扩大所以在这边神他就一方面对挪亚他的后代他来赐福，他也对于他的后代来下这个禁令所以说这个无论牲畜或者人，如果他流了人的血，那么神一定要追讨他的罪就是像个人的弟兄也是如此第四章神因为起初的时候人就是那么的少所以神对于该隐他是延长他的怒气一方面也希望该隐他或者说他的后代还能够悔改能够一心来归向神，但是从创世纪的第四章的描述我们知道到了拉麦他的一个出现，那也就是整个该隐的后裔他是没有悔改反而是更加的这个残暴，所以创世纪第四章写他的家谱他就不再记录了。那么第六节说，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因为第四章拉麦的那种残暴，那第四章也没有写说神对拉麦有怎样的一个采取的行动但是在这边经过了洪水灭世以后，那么神他在这边他就讲得很清楚了就是他不再对于这个流人血的一个宽容，他一定要照着他的公义来报复这样的人或者兽因为这第五节第六节我们可以去参考出埃及记21章他从这个23节到25节就有谈到了这个以命偿命以言还言，这个就公义的这一个层面来讲，那么流人血的，那他的血也要被人所流，也就是杀人者他就要偿命那他在第六节他又强调了神造人是照自己的形象造的那我们根据创世纪我们就知道那一个神以他照他的形象样式来造人，那后面所讲的话是人被造他是被托付了一个在地上要来管理神所造的陆海空国物以及治理这个地所以我们从这个第一段的第一节到第七节他透过的这样的一个文学精密的一个架构他不断他不但是首尾相称，他也在这一大段里头他也反映了创世纪从第一章到第四章的整个内容他对于可吃跟不可吃，那让我们想到 啊，乐园里头的什么是可吃，什么是不可吃，啊，那两相的对照，血啊，它是神所赋予活物的生命，那这个人啊就不能够来剥夺啊，不能够吃血啊，就如同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人不可吃一样，因为断定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那是神的一个主权，啊，神的主权，人不能够啊去窃占。那在第一段里头啊，我们刚才也说到啊，他谈到了从第三章到第四章人犯罪以后那一个流人血残暴的问题啊，那在这边啊，神就重申他造人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的，无论是人或兽都不能够害人的命，流人的血啊，因为神他必定要追讨。好，那我们啊继续来看这个第二段，也就是从第八节到第十七节这一段。好，这里啊他所强调的是这个立约的约啊，在这边啊立约的这个约它总共出现了七次啊，它这样的一个强调。那我们啊来看说第八节啊，神晓谕挪亚和他的儿子说，我与你们和你们的后裔立约，好，并与你们这里一切的活物，就是飞鸟、牲畜、走兽，那这个走兽就是一切的活物，那个活物是同样的啊，凡从啊方舟里出来的活物立约。那他在这边的话哦，如果说啊对照第六章神吩咐带进方舟的这些活物的话，啊，他在这边啊就少了这个爬啊这个地上爬的爬虫啊，因为我们也知道说他这个的文学的一个表现啊，他有时候他就是故意啊用这个由简单到啊繁杂，但是有时候啊他啊又是故意的啊用复杂的来描述，啊，把它简化到很简单啊，因为啊这个啊我先来啊举例一下啊，他在第九节第十节这样描述啊，但是我们看这个第十六节，从地陷在云彩中，我看见我啊，就要纪念我与地上各样有血肉的活物所立的永约啊，我们可以这样看第十六节，他就最后他就把他这样的一个简化了，到第十七节他更是简化，神对挪亚说，这就是我与地上一切有血肉之物啊立约的记号啊，这边他加上这个我与地上一切有血肉，把地啊把它加进来啊，那这个地的问题是在第十三节，好，我把虹放在云彩中，这就可做我与地立约的记号。好，所以他这一段里头他七次的谈到约，他三次的谈到这个记号啊，记号出现在十二啊十三还有十七，好，所以他的一个描写啊，他把这个挪亚还有他的儿子们啊，还有他的后裔啊，以及这里一切的活物啊，他用飞鸟、牲畜、走兽、蝗虫、方舟里出来的活物啊，他用一个很繁杂的一个描述来谈到立约啊。那他到后面他就渐渐的一个精简啊，就如十六节，还有到最后十七节最精简的，这就是我与地上一切有血肉之物啊立约的记号。好，所以我们知道这第九章 他有时候的一个描述是比较详尽的，但是有时候他又把它趋向于很简单化。那么我们就从这里的一个大的一个架构来理解说，那有时候他用简单的话，那并不是说他少了什么的活物，那么就这些活物有特别的一个含义在。我们是用整个创世纪它的一个这个文学的表现，那我们来理解那他当中他所要说的是什么，重点在哪里，这样才不会衍生不必要的一个困扰。那既然这一段他是强调约，那约他又强调神跟这一些出荒州地上的活物的立约是有记号的，所以记号它就出现三次。那么神他用什么来做记号呢？那我们继续来看这个第十一节，我与你们立约，凡有血肉的不再被洪水灭绝，也不再有洪水毁坏地了。十二节，神说，我与你们定你们这里各样活物所立的永约是有记号的。十三节，我把虹放在云彩中，这就可做我与地立约的记号了。他在这边他用说我与地立约的记号，那其实从前面到后面来看的话，十三节好像说我与地立约，那其实神他是跟挪亚一家八口以及从方舟出来的活物以及挪亚以后他们繁衍下来的这一些无论是人是活物立的永约，那当然也跟地有关系所以他十三节他就把它用简化的方式来描写所以他在这边神是用虹来做记号，所以虹他在第二段里头他同样跟这个记号这个记号它是相同，也是出现三次的那我们在这个第二大段里头它的一个编排方式它是用第八节到第十节加上这个十三节，这个我们可以把它看成说神立约的对象他在这边神他要跟什么跟什么人或者跟什么对象来立约他在八节到十节还有十三节这立约的对象他就把它记载下来。那么神立约的这个内容目的是什么呢这是在十一节，立约的目的也就是说凡有血肉的不再被洪水灭绝那这个洪水它在第九章它出现四次，但是它在第二大段这里它同样的也出现三次这个十一节它就出现了这个两次那第三次的话是十五节，和合本把它翻译作水就不再泛滥这个泛滥泛滥这个字也就是说水它不再成为洪水来毁坏一切有血肉的物所以这个泛滥它原文它也是洪水第三段所以它用三跟七这是它惯用强调的所以它这个约总共有七次之多，那么记号洪跟洪水它用三次，那么神立约的这个内容就是有血肉的还有这个地它都不会再被洪水来毁灭。那么从这个 十二到十七节啊，他这里就不断的强调神啊，他的立约是有记号的。那么这个铜它被放在云彩中啊，那我们知道这个云彩啊，如果说以出埃及记或者啊这个民数记啊、摩西五经其他的用法，常常神的一个出现啊，它是在云。它在这个云中来出现啊，所以这个云啊，有时候它也啊，象征的是一个神的临在，或者神啊，他有所晓谕的时候，都会有云彩的一个出现。那这个红啊，这个字就原文的意思啊，它是一个弓啊，它的形状也像弓一样。哦，所以啊、有的解释圣经的人，他说为什么神他把虹放在云里，因为彩虹它弯如这个弓箭的弓，那就好比神以前他用洪水来毁灭大地啊，神他好像是一个战士一样，那现在神他的怒气平息了，他把他的弓把它摆放下来啊，把它放在云彩中啊，这是有人啊这样的一个啊，从这个彩虹它是弓啊，那么以这个弓来做记号啊，他们所啊延伸出来的一个解释啊，所以十四节说，我使云彩盖地的时候，必有虹现在云彩中，我便纪念我与你们和各样有血肉的活物所立的约，水啊就不再啊，洪水就不再毁坏一切有血肉的物了啊。那他在我们可以发觉到，在第二大段里头，这个血肉啊，它也出现蛮多的啊，它总共在这里有出现五次之多。那他喜欢用血肉来代表神所造的啊地面上的这一些有气息的活物，那他是要来啊反衬从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因为第六章一直在强调人属乎血气啊，人成了这个血肉，那么啊，这一地上的一切有血肉的啊，他们都满了强暴，那神就把这些鼻孔中有气息的活物，这些血肉从地上来清除啊，所以他在这边啊，他就故意啊，再一次的啊，谈到说神不再用洪水来毁灭这些有血肉的这些活物。好，那我们啊也看到说，第二段他啊一直的在重复红啊放在云彩中，那么红出现在云彩中，那么神啊他就纪念啊，因为我们啊从十三、十四、十五、十六这四节啊，其实啊他是啊，重复的啊，用两次重复的来谈到这个神他立约的一个记号，好、啊，所以在这边这个纪念啊，十五节、十六节啊，它就出现两次。啊、那十六节的说啊，永所立的这个永约啊，永远的约，跟十二节啊所立的永远的约啊。他是谈到神立的这个约啊，是要到这个啊一代又一代啊，也就是原文说啊，我们和合本翻译的永远啊，所以如果把永远啊加来形容约的话，那永远啊它也出现两次啊，那纪念啊它也出现两次啊，所以我们啊就可以理解到说，就第二大段来讲，神他信实公义啊，他用红把它放在云彩中，当这个天云彩盖地的时候啊，那么人啊或许会害怕说啊会有洪水，但是神的一个保证啊，他用红啊来做记号。那这里啊，也就是神强调他不再用洪水来毁灭啊 这一些活物啊，有血肉的活物，神也不再用洪水来毁灭地啊。这是啊第二段的最主要的一个内容。那我们啊接着来看啊第三段，第三段他说出方舟。挪亚的儿子就是闪、韩、雅伯，啊，韩是迦南的父亲，啊，他是文学的应用，也就是他现在他就又故意的有简单，啊，来趋向于繁复，啊，本来他只说啊挪亚跟他的儿子们出方舟，那现在啊，因为他所要描述的这个主角，他要放在韩跟迦南的身上。好，所以他在这边先提到韩是迦南的父亲，好，他用了两次，二十二节，啊，迦南的父亲韩，好，那我们来看，啊，这一个第三段，啊，也就是第九章的最后一段，他所描述的十九节，这是挪亚的三个儿子，啊，他们的后裔。分散在全地，啊，那么这个也就是啊编排者啊，他先把它啊说出来。那这样说的一个目的，也就是神他是一个信实公义的神，神赐福了给挪亚和他的后裔，啊，说他们要生养众多，在地上昌盛，啊，所以他在这边的一个编排啊，他就先说挪亚的三个儿子他们的后裔分散全地，啊，那这个啊详细的内容。好，这要由啊第十章跟第十一章啊这两章啊就可以看出来啊挪亚他的后裔的一个繁衍昌盛，啊，他在这边啊先说。那我们来看第十九节啊二十节，二十节说挪亚做起农夫来，栽了一个葡萄园。啊，那这一节。和合本让我们看不出啊一个奥妙，但是就原文来讲，啊这一节是非常的重要。他在原文的一个讲就说，挪亚啊他开始成为一个属地的人，且他栽种葡萄园，啊，这里出现开始。那开始这个字的话，就整个创世纪的一个用法，除了第四章的二十六节，哦，也就是说赛特生以挪士，哦，那个时候人开始求告亚威的名，哦，除了那一次，哦，可以做正面的解释之外，那其他他在创世纪六章一节以及这里的九章二十节，啊，以及啊以后的第十章的八节、十一章的六节，啊，还有四十一章的五十四节、四十四章的十二节、四十九章的四节，其他的他在创世纪如果有出现这个开始，后面所描述的，啊，都不是一个正面的现象。那这里如果按照原文的意思说，挪亚他出方舟以后，哦，除了说第八章的二十节谈到他首先做的那件事情，竹坛拿洁净的牲畜飞鸟献在坛上做燔祭，哦，那带出啊这个第八章的二十一节到九章的这个第七节这样的一个赐福的话，那在这边的话，啊，也开始了啊，创世纪的作者他对于挪亚他的一个失败的一个描述，因为这里说啊，挪亚他开始成为一个属地的人，和合本说他做起农夫，那么表示如果按照第六章的一个对照，第六章都不描写挪亚他从事什么行业。只说他到五百岁，他生了闪、韩、雅伯，啊，那么 挪亚在神的面前，在他那一个世代啊，他是一个义人，是个完全人，然后神托付给他建造方舟。那现在啊，出了方舟，挪亚他献完祭之后啊，那究竟隔了多久他不描写，但是从二十节开始，他成了一个啊属地的人，他做起农夫。那我们如果对照第四章该隐啊，对该隐的一个描述啊，该隐啊他是种地的，那亚伯啊他是牧羊的啊，那该隐他种地就拿地的出产来献祭啊，那所引动的是他在神的面前，他和他的祭物不蒙悦纳啊。那现在第二十节描写挪亚他成了农夫啊，那这个栽种啊，他就是跟创世纪二章八节啊，亚威在这个东方的伊甸他啊立了一个这个伊甸园，那个立啊，也就是原文都是同样的，是栽种。神他是啊去栽种一个伊甸园，把亚当夏娃啊把它安置在那里头。神栽种伊甸园是为了人，那这边挪亚他做起农夫来，他栽种葡萄园，但是后面他没有描写说啊，挪亚他把这个葡萄酿制的酒来做奠祭来献给神，他不这样描写。他紧接着到二十一节说，他喝了园中的酒便醉了，在帐篷里赤着身体啊，赤着身子。那这个赤着身子就原文来讲啊，那这个赤裸啊，也就是利未记十八章跟二十章一直在强调的啊，不可露谁的下体，那个露裸露啊，所以赤着身子这个原文啊，它的编码是1450。那在这边好，我们继续来看，迦南的父亲韩看见他父亲赤身啊，就到外边告诉他两个兄弟啊。所以挪亚他喝醉酒，他裸露着他的下体啊，虽然是在帐篷里啊，但是这个迦南的父亲韩他看到了啊，但是他看到之后的一个动作，他就是啊到外面去告诉啊，这个告诉就是揭露啊，揭穿啊，把他父亲的一个羞耻的事情啊，因为我们从啊创世纪的这个第二章第三章啊也知道说，始祖亚当夏娃犯罪以后，他们第一件事情就是啊发现自己是赤身裸体，那他们啊就看为不好啊。那在这边啊延续下来，挪亚的醉酒的赤身裸体，那么韩看见了这样不好的事情啊，他竟然跑到外头啊，他就去这个向他其他的两个兄弟来揭穿。那我们来看啊，这两个也就是闪跟亚伯，二十三节说他们拿件衣服搭在肩上，倒退着进去给他父亲盖上，他们背着脸啊，就看不见父亲的这个赤身。所以啊，他在这边他啊短短的这几节啊，他就啊已经用了这个三次的这个赤身啊，但是和合本啊他在二十三节他少翻译了一次啊，二十三节在原文啊里头啊，这个无论说啊是赤身啊或者说下体啊，他在这一节他有出现啊两次啊，那二十二节一次 啊，那二十一节赤着身子那一个是啊，他就原文来讲那个字是啊裸露啊，它不是下体啊，它在立位记它不是翻作下体啊，它是露啊，露谁的下体那一个露啊。那后面的二十二节跟二十三节的这三次，在立位记的十八章跟二十章啊，它是指着这个下体啊，也就是啊我们中文所说的这个赤身肉体啊，所以他用三次来强调。那么挪亚醒了酒，知道小儿子向他所做的事，就说迦南当受咒诅，递给他的弟兄做奴仆的奴仆啊。他在这边知道了这个小儿子啊，那这个小这个字啊，他在创世纪的用法啊，应该是和合本的这个翻译，也就是指着年纪的小年幼啊。虽然这个字在其他的这个用法里头，它也可以作为低贱渺小啊，但是在创世纪它啊大致上的用法，它是多用来形容年纪的小啊，因为啊。他在十九章的十一节啊，二十七章的这个十五节啊，这个我是举这两个来做例子，因为我们知道，当在形容这个拉结跟利亚的时候啊，这个小的啊也有出现啊，因为拉班啊他骗雅各，他先把利亚把大的啊，先给他啊做妻子，但是拉结这个小的是雅各所爱啊，所以啊那里那个小的也是跟这里的小是一样啊。那当啊约瑟被卖到埃及的时候啊，他对于他兄弟说啊，要把那个啊最小的啊，也就是便雅悯带到埃及。他那边的这个小啊，他也是同这个字啊。那谈到这个以扫雅各啊，神他拣选小的啊，那同样的这个字啊，在创世纪他大致上的用法，除了说一章十六节啊，神啊定这个用两个光体啊，大的管座，小的管叶啊，那个小也是这个小啊，除了那一个是大小的形容之外啊，那其他啊大致上用在人的身上啊，都是指着这个辈分啊，或者说年纪的这个长幼次序啊。所以这个小儿子啊，我们就谈到这里啊，就不再多做解释啊，因为有人啊会把这个儿子说啊，这个儿子也可以解作啊，解作孙子啊，不一定是自己的儿子啊，所以他是为了要解释二十五节迦南当受咒诅啊，因为迦南他是含啊，如果按照圣经的记法啊，他是被记到最后面啊，他是含的一个啊小儿子啊，所以二十四节有人是说这个小儿子就是小孙子啊，也就是二十五节的迦南啊，当然这是他们的一个解释啊，但是啊，我们就这个第九章他的一个编排，他既然他啊事先谈到说含是迦南的父亲啊，这十八节以及二十二节迦南的父亲含，所以他的重点是在于迦南。那为什么啊迦南他在这边先被突出来啊，凸显出来啊？因为我们知道就十八节啊，他还有啊这个十八节的一个记载方式啊，以及十九节的记载方式，他都把以后的事情啊先把它记在前面啊，因为十九节说这是挪亚的三个儿子，他们的后裔分散在全地啊，但是他实际上的一个分散的话，那要从创世纪的第十章跟十一章来看呢啊，但是他这里先说啊，所以这里的迦南先被提出来啊，那是就律法的一个教导的功用啊，他首先是要凸显出这个迦南 他为什么会受咒诅啊？因为我们能知道说，韩他的这个本性，他不尊重父亲啊，父亲的一个羞耻，他看见了他不遮盖，他反而到外面向他的兄弟来张扬啊。那父亲的这个特性，他所繁衍出来的那当中这个迦南，也就是以后摩西要所带领以色列人要进入迦南地的这个迦南的妻族为什么神要把他灭绝净尽那这是其来有自，也就是从韩的一个开始，他的一个繁衍出来的后代是一代比一代更加的这个远离神的一个圣洁公义的律例典章所以他在这边就把它凸显出来。所以挪亚他记载，圣经上记载他第一次的开口说话他就是对这个迦南的一个咒诅这一个就文学上的弦外之音让我们可以去意会为什么以色列人以后在约书亚的带领之下要把迦南七族把它灭绝净尽的原因他在这边他已经先把它做一个事先的一个铺陈。迦南当受咒诅，必给他的弟兄做奴仆的奴仆那这一个弟兄他的包括就很广，也可以指着这个韩的其他的儿子因为韩他生了很多的儿子，也可以谈到这个闪跟亚伯的这些后代因为就整个家族来讲，这也是成为他的一个兄弟。那迦南他的咒诅是做他弟兄奴仆的奴仆奴仆的奴仆就文学的表示他就是一个最高等级的一个奴仆的描写，那就我们中文来讲他就是最卑贱的奴仆。那对于这个闪挪亚他说，亚威闪的神是应当称颂的，愿迦南做闪的奴仆在这边亚威这个名字被提出来。那我们知道亚威这个跟以色列人息息相关的，谈到神跟以色列人立约一定会出现亚威这个字因为这是在出埃及记当摩西他向神来说到他如何去跟他的这些寄居在埃及地的以色列人来谈到说谁差遣他那么他在那边来问神的名是什么那在出埃及记神就向他来启示亚威所以他在这边就创世纪的文学描写他就强调亚威是闪是闪的神他要被称颂所以以后从第十章十一章一直延续到亚伯拉罕，那我们知道神他是跟闪的后裔来立约的。好，那我们来看这个挪亚对亚弗所说的二十七节，愿神使亚弗扩张，使他住在闪的帐篷，又愿迦南做他的奴仆所以迦南他真的是作为最低贱的一个奴仆。那我们看到这个二十七节他就说愿神，他就不用亚威这个字他用原文的 Elohim， 他不用亚威所以因为神以后他是拣选闪的这个族裔，他跟闪的族裔来做这个立约来带领闪的后代子孙当中他拣选的特定的这个族裔 啊，所以亚伯啊，虽然他对于挪亚所做的也是被称许的，所以挪亚对他的一个祝福就说神使亚伯扩张啊，那这个扩张跟亚伯的本身名字啊，它是同字根啊，所以就文学上他也有这个用文学技巧啊，他用相近的字根啊，那一语双关啊，所以亚伯他本身他就有一个打开啊扩张的一个含义啊，所以他说啊，神使亚伯扩张，使他住在闪的帐篷啊，又愿这个迦南啊做他的奴仆。那挪亚啊对闪跟亚伯的这个说话啊，他是用祈愿句，那代表着他这个是一种发预言啊，他是一种祈愿以后这个迦南啊做闪跟亚伯的这个奴仆。但是他二十五节的这个迦南当受咒诅啊，他是用肯定的啊，他不是用一种祈愿的，也就是迦南啊，他是的的确确的啊受到这个挪亚的咒诅啊，他这样的一个编排。那最后的这两节啊，他本来他是要接在五章三十二节之后啊，他的一贯的格式，挪亚又活了350年啊，那我们之前也有说过，这里少了说他生儿育女啊，那挪亚共活了950岁就死了。那整个第九章的第三段，挪亚最后的一个啊一个描写结束啊，他跟其他的先祖的一个描写结束点啊还是一样的啊，但是他的一个开头啊，从五章的这个啊32节以后啊，也就是从这个第六章开始啊，插入了这一大段啊，都在描写跟挪亚有关的啊。那我们从挪亚他醉酒啊，他裸露的这件事情上，那也可以啊，让我们得到一个教训。因为圣经的作者他不避讳的把挪亚的失败给把它记载下来，他成为一个啊属地的人啊，他所做的跟该隐啊是类似的，是种地的，他为自己来栽种葡萄园啊，他喝醉酒，那酒的因酒而闯祸的事情啊，在这个创世纪的这个19章啊，他也有描写，也就是罗德啊，罗德也是因着醉酒啊，在创世纪19章30节到35节，罗德的醉酒以至于他的两个女儿啊跟他同房，那生下了摩押啊亚门啊，以后也成为以色列人的一个很大的对敌啊，这也是因酒而闯祸啊。那他在这边啊，他把他啊描写啊，不避讳的把他的失败把他描写出来啊，所以啊，我们从挪亚这件事情上，他的这个失败啊，我们可以看到说，他的失败在于啊，也是跟吃有关啊。亚当夏娃他也是在吃的事情上来失败，那挪亚他喝酒啊，这也是吃。那他跟啊亚当夏娃所引致的一个结果啊，都是啊裸露下体啊。亚当夏娃吃了禁果之后，就看到自己是赤身露体的。啊，那挪亚醉酒啊，因着吃，他也是赤身露体的。那同样的啊，引出来的挪亚他对迦南的咒诅，那在这个第三章啊，始祖犯罪，他所招致到的也是神的一个咒诅啊。那他啊，这是啊第三个一个相同的特点。那最后的一个特点，也就是这个 裸露的人啊，他们都得到了衣服的一个遮盖啊。那始祖亚当夏娃是神怜悯他啊，用皮子给他们做衣服啊，让他们不再啊赤身露体。那挪亚的赤身露体是透过他的两个儿子，也就是闪、含啊，闪跟亚伯啊，他们倒退着把这个衣服来遮盖挪亚的这个身体啊。所以创世纪他啊这种很精细的一种文学的安排啊，他不断的啊透过各章当中，他反复的啊，无论是由简而繁，由繁而简啊，那前后的一个对应啊，那在于啊不断的透过他的一个编排啊，他都要把这个人类的第一代的一种失败啊，那跟这个出方舟以后啊，人类啊又开始的这个啊失败啊，他把它记录下来。那这样的一个律法的一个目的啊，就是要教导我们啊，虽然像挪亚这等的义人，但是他一不小心啊，他如果啊他成了一个属地的人啊，他就会为自己来种这个葡萄园，来喝醉酒啊，以至于说啊，有后面他的这个儿子含的那一种不尊敬的举动，那导致以后啊，他的这个子子孙孙的一个做闪跟亚伯的仆人啊，这作为我们的一个借鉴啊，愿父神赐福给一切守他诫命的人啊。今天九章分享到这里。